今天不好意思啊，有点感冒，这个嗓子可能不太好，弟兄姐妹们包容一下啊。然后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可能跟弟兄姐妹们保持一定距离，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我是骄傲了啊，先打个招呼。今天我们正道的信息的题目啊是巴兰的教训，好不好？我们先打开圣经啊，打开圣经，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啊。首先我们把我们的圣经翻到启示录，启示录我们读二章的十二节的上半段。我们稍微等一下哈，又怎么样要翻译。好了，我们继续啊，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二章，我们读十二节的上半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然后我们再跳到十四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教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好，我们再把圣经往前翻哈，翻到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五到第十六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五到第十六节哈，他们啊，这是讲到当时的那些假先知们哈，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啊，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再把圣经往稍微后面翻一翻啊，翻过约翰三书哈，我们看到那个犹大书，犹大书只读一节哈，我们读十一节啊，十一节，十一节他说他们有祸了啊，他们呢也是指那些幕后要出现的那些假先知们，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畜庙里头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啊，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最后我们把圣经往前翻啊，翻到旧约弥迦书啊，翻到旧约的弥迦书哈，弥迦书是在约拿书的后面啊，在约拿书的后面，拿鸿书的前面啊，约拿书的后面，拿鸿书的前面啊，我们翻到弥迦书第六章，弥迦书第六章，我们先读第五节。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设的魔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街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行为。我们跳到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主，你已经将你的话语，主啊，借着不配的小子将向众弟兄姐妹们打开，主啊，我们就恭敬地把下面的这段时间再次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亲自使用这段时间，你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主啊，赏赐下来， 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做管理的工作，主啊，你特别管理，主啊，不配的小子的舌头，主啊，你让小子，主啊，能够只传扬出主啊你所要小子所传扬的，主啊，你更是开通众弟兄姐妹们那属灵的耳朵，主啊，你让他们耳朵所听见的只是连来自天上的话语，主啊，我们将这一切感恩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恩待。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曾经在弟兄姐妹们中间啊，已经开始交通了启示录的七个教会的一些事情啊，我们已经交通过老底家的不冷不热的关系，我们也已经交通过以弗所教会他们离弃那起初的爱，我们也交通过斯美拿那受苦的苦难啊，受苦的苦难。今天呢，有负担在弟兄姐妹们来交通关于别加摩教会的一些事情。那别加摩教会的一些事情，主要是让我们来看到这巴兰的教训啊，这是我今天在弟兄姐妹们中间交通的一个负担啊，一个负担。从我们刚才读的第一段经文里头，在启示录二章第十二节的上半段，那里神的圣灵指示他的使者老约翰要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啊来写一封信啊。如果我们从背景来看，我们看到当时的别加摩的教会啊，别加摩这座城市在当时的罗马时代啊，在罗马的时代啊，它是有它的一定的背景，它这座城是建在山上的啊，建在山上，地中海海离它大约有15个mile的啊距离，换句话说，在这座城是在高处，在这个高高的城上头，它可以远眺在远方的那地中海的观景。当然我们也知道别加摩教会它不是一个经济发达或者贸易的中心，因为它不是一个海港城市，但是它在那个时候它也是一个相对的政治的中心和宗教的中心啊，它是当时罗马时期小亚细亚省的一个首府啊，一个首府，它呢也是一个极其宗教的中心，在这个地方他兴起那个时代所兴起的所兴盛的，他是拜那个罗马的君王跟众假神的一个宗教崇拜的中心，换句话说他在那个地方不仅拜神所厌恶的那世界上的一切的假神，而且他还拜那个世界当时在罗马帝国所显明出来的罗马帝国的君王，或者说把世界的王跟世界上的众偶像或者宗教一同来敬拜的这个城市的中心。那这个城市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啊，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它的这座城市在感觉上啊，有点像我曾经在弟兄姐妹们中间交通过的啊那个埃及地的一个亚历山泰这座城市，我们在那边是曾经交通过亚历山泰，曾经是我们圣经里头我们一个比较熟悉的人物，就是亚波罗的他的家乡啊，他是在那块在当时的埃及地或者说是罗马统治时期的时候，他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经济贸易海港城市，然而在那座城市里头他当时与当时保罗的那个家乡有相提名的，它是一座文化城或者大学城。那在那块地方呢，有医学很发达，而且呢它也有一个很大型的，据说是一藏书总共有100万卷藏书的一个大型的啊这个图书馆在那个地方。那我觉得这座城市呢别加摩呢这座城市呢跟这座城市有点相似，他们除了在那边 拜当时世界上的王和世界上的众偶像，他还有一个为中心的，就是他以他们的医术啊医学好像为中心，但是他这个医学不是人之间的思想上的那种科学上的医学的知识，他们乃是通过邪灵来医治的啊。据说当时他们那边有一个外邦的神叫医治医药的神，在他们那边是有一个敬拜的中心，有一个大型的庙在那个地方，所以说在那一块地方他是通过邪灵来医治啊一些世人之中所生的一些病啊，他以这一点为闻名啊。第二个呢，你就看到他还是也是有一座大型的图书馆。那这个图书馆呢，虽然比不上当时的亚历山大啊100万的藏书，但是他在那边有20万的藏书在那个地方啊。他们有一个什么特别呢？当他们两个城市或者当时的罗马跟埃及相争的时候，那这座城市呢做了一个特点，因为在当时书写的材料之上，我们知道特别是在埃及的时候，那边是盛产那个蒲草啊，我们知道蒲草，但是就是摩西的妈妈把摩西就是放在一个蒲草的那个盒子里或者船上给传上去的，他们用那个蒲草来造纸，所以说在埃及那块地方呢，那个图书馆呢，它的整个书卷的材料是通过写在那个蒲草纸上而存留下的。当他们之间有了一些竞争以后，他们埃及地就断绝了给他们这些蒲草纸的一些供应。那但是别加摩这些人也很聪明，他们就发明了那个羊皮卷啊，羊皮卷。所以说在这个别加摩那边的所有的藏书啊，都是从用羊皮卷所做成的啊。我们知道羊皮卷啊比蒲草纸那更有更能长久的保存啊，更能长久的保存。别加摩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呢？啊，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叫结婚，引申起来叫联合，那一个呢就根据他所处的观点有关，他是一个高度，他是处在一个高处之上的，换句话说他是一个被高举起来的啊一座城市啊。所以他这个意思呢，也接着这两个基本的意思，他就告诉我们当时的别加摩教会是跟着当时的世界上有了一些联合，并且这些人在世界上被高举起来，或者说取得了一些在世界上所认为的一些尊贵的地位的啊这种关系。在教会的历史上来看啊，它主要是预表着就是从主后第四世纪一直到第六世纪这段关键的教会啊，直到现在还有存留在我们中国啊。它最开始是因为罗马帝国的那个君王叫君士坦丁啊，他当完以后他信主，然后据说他是做了一个梦啊，十字架的功用，至于他是不是真正的信主啊，我们可能只有到神面前才能知道。因着这样，他就把当时的基督教定为国教啊，定为国教。所以说凡是在那边信基督教的时候，当时的那些人就会因此而得到一些好处啊，只要你信主，只要你来受洗，他就会给你的一些种种的物质利益上的好处啊。我想这个可能从大陆来的一些观点，弟兄姐妹们可能有些一个参比的感觉啊，参比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国内现在是共产党统治嘛，对吧，是共产党在那边执政，那么好多行政系统里头或者你个人里头要有所发展啊，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啊，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嘛，你要加入共产党，那从宗教的方面来讲，你要信仰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的这个信仰啊，就是类似于这样啊。也就是因着这一类的时候，当他们把它定为国教的时候，因着他们就世界上有些好处可以散去的时候，就混进了很多自己口称为是信主的人，实际上并不是真正信主的人，来混到基督教的这个系统之中。 那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什么呢？持续到六世纪的时候，整个罗马的宗教，也就是罗马天主教的形成啊，这段观景之中。那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直到如今所谓罗马的天主教啊，那个教皇的这个位置，对不对？你也会看到这个影子啊。至于说呢，这就是说呢，别家没有教会他们的一个特征，就是脱离了神所起初向他的子民所定的那个永远的旨意。因为神当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把他救拔出来，不只是为了让他们脱离做奴仆的辖制，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不仅仅是让我们脱离那个罪恶的刑罚或者死亡的惩罚，而是神要把它分别出来，让它从那个埃及地所代表的这块世界之上分别出来，好侍奉他，成为属他的人。那别加摩教会的地环境之中，就让我们看到一种属灵世界上的一个退步。他们本是从世界上给分别出来的人，他们应该活出那分别为圣的生活，然而他们到了别加摩这个时期，他们反过头来回到世界的中间，与世界结婚，与世界联合。他们如何，我们如何活？不仅仅是他们如何，我们如何活？而且好像我们去活在这个世界上比他们活得更努力，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得到相应的一些高位啊。这是当时别加摩教会的啊一个观点。那用旧新约的书话语来说，我们如果读过四福音的话啊，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在马太福音13章31到33节这一段，有两个比喻是主耶稣亲自给我们所看到的。那一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芥菜种的比喻，对不对？说一个芥菜种撒到地上，这个种子是百物之中最小的，然而它在这个地上，它跟这个世界进行一些掺和，一些联合，这个蔬菜，这个芥菜不仅长成了一个菜，而且长得很高大，变成了一棵树，然后有飞鸟来在这个树枝上来做窝啊。这个比喻就很生动地讲到这里了啊。很多有些人解经是从正面来讲，讲到教会的发展蓬蓬勃勃充满世界啊，但是我个人的理解呢，这是从负面来讲。因为在神所创造的原则来说，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的话，我们知道当时神创造这个世界，恢复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句话，他创造各物，对不对？万物各按其乐，各按其乐。所以说在神的创造过程之中，物与物的中间的种类分别是明显的。但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芥菜本来是一种菜蔬，却变成了一棵树啊，却变成了一棵树。这是我们啊所当警醒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地方岔开一句话，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从大陆来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或者福音朋友们，长期的受到那个创造那个进化论的影响啊，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基本原则。神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从其类，人跟猴子就是不同的类，它里面有一个深渊隔在那个地方，从猴子无论过几亿年几万亿年，它都不可能变成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看到整个进化论的一个谬误的一个最基本的点，它是在这个原则上所得到的。另外一个呢，我为什么从反面来感觉到领受这一点呢？那在圣经里头，特别新约里头，凡是提到飞鸟的话，是指着仇敌来说的啊。你还记得那个撒种的比喻吗？啊，有些种子撒在什么地方，它长出来，对吧？其中第一个撒在那个路边的飞鸟，马上就把它叼走了。所以说，神的福音不能在这个人的这个心田里落下根了。 对不对？那个飞鸟指着水，就是指着仇敌。那换句话说，你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当一个聚会，一个本来应该分别为圣属神的一个地方，当他去跟这个世界联合，他参与这个世界，世界所追求的价值也是他所追求的价值，世界所追求的高位也成为他所追求的高位的时候，这个教会里面就会发生一个质的变化。所以我们刚才没读那一节经文，他告诉我们在别加摩聚会的里头，说在你们的居所里头有了撒旦的座位。座位，我们知道啊，我们如果读整卷新约旧约的话，关于这个座位的时候，或者是宝座的时候，在圣经里头啊有两个啊，有两个，一个是得胜者的一个座位，一个是王做君王的座位。做君王的座位是代表着掌王权，得胜者的地位则为你是活出一个得胜者的样式，是运动员在奔跑之中得到冠军的时候，站在那个你冠军的那个台上的那个位置。这里是用的王权，是用的王族。所以说在别加摩的聚会里面有了撒旦的座位，换句话说，用这个福音，用这个比喻来说，就是在这棵从芥菜变种了成为一个树的树枝上，已经有了飞鸟坐窝的地方，飞鸟居在其中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们需要特别警醒的哈。然后下面另外一个比喻是讲到面交的比喻啊，那个比喻呢是在十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那一段啊，我们就很自然的想到这两个比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他们是有关联的。他说呢，天国好像面交，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就发起来了啊。我们在我们中间有很多是来自国内的那些北方的弟兄姐妹们啊，我觉得他们做面食很好，面食很好吃啊，肯定有这个发酵的这个经验，一点点那个面酵可以使整团的面给发起来啊。这个是我们生活之间的一个实际的经历，在保罗书信里头，无论是哥林多前书五章六节还是加拉太书五章九节那边，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一点面酵能够使全团给发起来啊。如果我们回到整个旧约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啊，神接着圣灵接着保罗有一个比喻啊，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是一个旧面，对不对？当我们得救以后，神就把我们造成一个新面，旧面里头有旧教，新面里头没有教，对不对？但是当你这个新面团里头你掺杂了那些旧教的时候，它很快就会被污染。所以说这个在我们弟兄姐妹们中间有一个特别警醒的地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上，我们在知道这个世界是处于那个恶者的手下，我们不要轻忽一点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这一丁点我们觉得所轻忽的好像是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就等于那点酵进到你这个面里头，你不仅会把你这个人这个心团给发酵起来，而且你住在这个聚会的里头也会带动弟兄姐妹们那里面的给发酵起来，所以整个心团就会被毁坏，就会落入到别加摩的教会的这个光景之中啊。这个是我们所要特别警醒的啊，特别警醒的啊。那么在新约里头说到这个教的时候，到底是指什么说的呢啊？这个教到底是指什么说的呢啊？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里头、马可福音里头、路加福音里头啊，都可以把它体会出来啊。圣经里头主耶稣明确地告诉我们啊，这个教是指着教训来说的，教导、教训、教导啊。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六节第十二节 啊，他那边说你们要反背法利赛人的教和撒都该人的教，啊，法利赛人的教和撒都该人的教，在马可福音八章十五节那边，你们还要反背那希律的教，啊，希律的教。那么在教训里头，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他讲到法利赛人的教，就是那假冒伪善，啊，我们这里就是看到他的教训就是假冒伪善。他能够把神的话能够说出来，他会添加很多，但是却一点自己行不出来，这叫假冒伪善，啊，这个就讲到他的教。然后呢，撒都该人的教我们会知道，啊，就是他认为把圣经里头的字句都通通的清理一遍，凡是属于神的神迹的事，或者说是人的头脑所能通过的事，他认可，啊，如果是人的头脑不能通过的，他就不认识不认可。所以他在最大的一个表现之中，他就是说没有那死里复活的事。你想一想嘛，我们的肉眼所见，在我们的前辈，我们周围，我们所看到的哪一个人死掉以后，肉身死掉以后还会复活回来的？没有嘛。那科学里头告诉我们，医学里头，那心脏死了停止跳动了，我怎么也不能把它再回复过来，啊，通不过，它就没有这死里复活的事。希律呢，我们知道，希律是当时在主耶稣时期，是当时的罗马帝国所命定的、所挑选的外邦人来做犹大地区的那个分封的王，称为希律。那个人是出自于，你要追到他祖宗的时候，他是从以扫下来的。所以在这里头，希律的教训就代表这个世界上政治上头的一些君王政治的那些教训，啊，但这些教训临到的时候，就成为我们在追求神的道路之上我们的一些拦阻。所以主耶稣特别提醒我们，你要防备这些教训。那么我们今天所来交通的，看到别加摩，别加摩为什么会脱离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地位，他们转去跟这个世界联合，有物质上的原因，因为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吸引着他们，他才会过去啊。而这个荣华富贵世界也会给他，你只要来我就给你，而且你会得到一定的尊位，啊，这个是我们所要警醒的哈。那么这个当时出自于是什么呢？就是出自于巴兰的教训啊，巴兰的教训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他那边有几件事情要责备他们的时候的其中一件啊，其中一件，他说呢，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啊，巴兰的教训。那巴兰这个人，这个教训或者这个人，这个整个事件，他到底聚集在什么地方呢？啊，如果弟兄姐妹们不是太熟悉的话，啊，可以回去再看一看哈，啊。他主要是记录在《民数记》第22章一直到25章这一段。啊，所谓巴兰的教训，隐隐约约的啊，还有一些在其他的经文之中会出现。但是你从整本旧约里头一直到新约，你就看到这个巴兰的这个教训所造成的这个罪孽，一直持续到现在，啊，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说我们，圣伯禄那边在查那个，约书亚记这一段哈，约书亚记，其实我们上个礼拜五刚刚读到了那个22章那边有一句话，但是腓尼哈去责备河东地的两个支派的时候，他就提到比尔巴兰的这件事，他说直到如今啊，直到今日，那个罪孽还没有洗净啊，还没有洗净啊，你就可以看到那句话哈。巴兰这个字呢，是由两个字音来组成的，一个叫巴，一个叫兰哈。那巴呢是 no， 就是否定词；兰呢就是 people， 就是我的人，就是我的名啊，非我名的意思，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他的身份呢，在《生命记》第23章啊第四节那边告诉我们。他说是米索波达里匹夺 人比尔的儿子叫巴兰啊。我们知道不再去讲那些名字的一些意义啊，我们不要去太抠它。但是呢，那个匹夺人呢，有些意思我们可以提醒一下。那匹夺人呢，就是指占卦的、占卜的啊。这个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也会接触到这些人啊，就是搞个卦在这里，你去抽根签儿，他给你占卜，给你算命啊，就是这个意思。他这个人呢，米索波达米呢，我们是知道是一个偶像重生的地方啊，所以说你知道这个人的背景啊，这个人的背景。然后呢，在约书亚记十三章第二十二节，清清楚楚的指出巴兰这个人的职业，称他为硕士，硕士啊，不是我们研究生的那个硕士哈，不是那个硕士，是硕，就是算术的术啊，就是通过这个来算命的，或者说呢，这个字呢，在其他的旧约里头经文里头呢，都把它翻成占卜的啊，就是算卦的嘛。所以说当民数记二十二章那个巴勒去请人去邀请他的时候，是带着一些我们中文翻译叫卦经啊，就是占卜的那个酬金给他的啊，就请他占卜的这个人啊。那这个人呢，这个字呢，在另外一个翻译里头呢，在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第八节那边呢，被翻译成是一种法术，行法术的啊，行法术的，那么是用一种教鬼的方式来行法术，或者说邪灵的一些法术去行法术的这个人啊。所以说当我们是知道的话，他这个人是一个占卜的，但是他不是单单的凭着那个签去用字句去解释啊，有些是吐谋横飞的给你去正面解反面解，他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人，更重要的他是通邪灵的，他是通鬼的啊，他就是能够从鬼邪灵那边去通过来，所以给你解释出来，所以在人的眼中看起来他很灵验啊，他很灵验啊。所以说你当把这句话呢，在那个巴勒的去请他的时候也说到这句话了啊，他说呢，巴勒在民数记二十二章第六节，巴勒他跟那个去通知他们请的人跟巴兰去说，他说呢，我知道你灵验了什么地方呢，你要为谁祝福谁就能得福，你要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啊。所以说他在人世间来看他是很灵的一个人啊，很灵的一个人，但是你要知道他是通邪灵的人，或者是通灵的人，那因为他这个灵里头有一定的路子，神也能够接着神的灵来跟他说话啊，来跟他说话啊，就是这样的哈。所以他的历史记载我刚才说了，就是在民数记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啊，你如果回过头来去看的话，我们在那段历史之中好像看不出巴兰有多么的坏，因为当他邀请的时候他心里是很想去啊，后面的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为了那个财嘛，他很想去，但是神禁止他，他嘴上又说得好明显，好像是耶和华不让我去我就不去，那耶和华就让我去了，我说什么也就是耶和华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啊，这里头有几次的交叉啊，事实发生过程也是这样啊。如果我们读那几句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觉得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一个人啊，但是从新约里头或者从旧约里头其他的书卷里头，我们就会看到啊，就会看到哈，比如说啊，在申命记二十三章四到五节啊，或者呢在约书亚记啊二十四节二十四章九到十节，包括尼希米记十三章一到二节啊那边啊，就把这个事实给点出来。他怎么点出来的呢？他说巴勒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然而耶和华你的神却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爱你呢是指爱他的百姓啊，爱他的百姓，因着耶和华爱他的百姓，爱他的属他的以色列民，所以说当巴勒去邀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虽然我们从那个故事的经概里头我们会看到巴勒所说出巴兰所说出来的话完完全全是祝福的话啊，巴兰也在那边自称是耶和华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实际上当你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原来巴兰说出这些话是迫不得已的 换句话说，在他那说话的时候，他的舌头不在他的身上，乃是神使他要说的那个咒诅的话变成了祝福的话。那换句话说，巴兰的内心还是要来咒诅以色列人啊，这也就是巴兰的这个错误也最终导致了他的灭亡。那巴兰的教训是什么呢？啊，在这里他说到，他说他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叫他们吃偶像之物和金银的奸淫的事。读这段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一开始不是能够太明白他的意思啊，不能太明白他的意思。从字句上来讲，绊脚石就是指着陷阱说的，所以说你看有些译本的话，他就直接把它翻译成就是巴兰呢、叫巴勒在以色列的面前挖了一个陷阱，挖了一个陷阱。这种陷阱可以是捕野兽的陷阱，也可以是一种古代那个捕鸟的那个陷阱，里面放着一些香饵在那个地方，当你碰到那个机关的时候，他就把你给套住了，啊，就套住了，就陷入他的网络之中，啊，这是他字面的意思。那么他设到哪个陷阱呢？啊，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民数记第二十五章的时候，民数记第二十五章下面的一段事情，就是指着那个以色列民跟摩押女子行经营，行经营，因着他们行经营，就随从那些女子去拜他们的神，去给他们的神献祭，去跪拜他们的神，去祭吃那些祭拜那些假神的那些祭物，啊，这个就是在这里来说的。所以说这个诱饵是一个什么诱饵呢？是用一些世界上在你人眼中所看到的那美丽的那个女子的形象诱惑你去跟她行淫，然后因着你跟她的行淫就有了一些联合，你就开始拜他们的偶像，你要讨他们的喜欢，导致这样的一个境界啊，所以说好叫他们吃祭物的偶像和行奸淫的事啊。我在弟兄姐妹们中间已经交通过一次那个关于我们借鉴的那个系列的信息啊，那边曾经提到一个不要行奸淫的事啊。换句话说，行奸淫从肉身来讲，神告诉我们是为了我们，是得罪我们的身子，是得罪我们的身子啊。那个吃偶像之物是为了我们的祝福，所以整个都是为着我们肉体的欢愉而跟这个世界导致为跟他联合的一个关系啊，一个联合的关系，这是他所生的罪。那这个罪是怎么来的呢？你表面上不是能够看得清楚，我们只是从这两节经文里头来看的，但是我们再慢下看的时候啊，有几节经文会让我们去看到它啊，又让我们会看到它，讲到他这个行淫乱的事情啊，行淫乱的事情，在民数记啊，在民数记有点隐儿啊，民数记二十四章第十四节，他说我要回到本族去的时候，他特别把巴勒叫到身边，他说我来告诉你，证明日后你怎样待他。啊，这是一个线索哈。到了民数记二十五章所记录的是那些行奸淫的事情，那些妇女。到民数记第三十一章的时候，十六章十六节那边说，这些妇女是因着巴兰的计谋。啊，换句话说，你从这里就比较看得出来哈，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至于耶和华的会众遭了瘟疫。那换句话说，这些女子为什么要去勾引以色列人来去行经营呢？这里就说到是巴兰的计谋，换句话说就是巴兰的教训啊，巴兰的教训。所以说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巴兰的教训让以色列人陷在这个罪恶之中。那对巴勒或者说当时的摩押人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听说的那个当时以色列过来 是要进迦南，是要灭迦南各族的，而且他沿途所经历的凡是抵挡以色列民的那些国家都会毁灭。所以说巴勒听了以后就紧张，然而他不知道一点，因为神在吩咐以色列人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特别的教训，因着罗德这个异人的缘故啊，他曾吩咐出从罗德下来的这两个支派啊，两个孩子啊，一个摩亚一个亚门，说你只能是借他们的道路，不能伤害他们啊，不知道这一点啊，所以说他就来抵挡他们，以为他们要杀，结果把这些人给引到摩亚的联合之中去拜他们的神，就跟他们混合在一起，然后这些人受到神的刑罚，他们也没有战斗力来面对摩亚这群人。这是巴兰的教训，这也是巴兰给巴勒的教训，也就是巴勒来使用这些教训所得来的益处啊，所得来的益处。那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上是啊，这世界的王他要得什么益处呢？啊，他要得什么益处呢？从我们比较近的来看，因为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之上要活出分别为生的生活，对不对？要让世人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看到与世界上不一样的事，要在我们身上所活出来的里面能够看到那位掌完全的神，让他吸引他们来归向他。如果我们这些人都是一样的，跟世人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了这个功效。那这个比较明确的分的时候啊，我们如果还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啊，第5章第13到16节的时候啊，你就会看到那里有两个字，是两个短语，我们大家是很清楚的，一个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第二个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就是我们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上的盐，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换句话说，我们要当活出这个盐的见证，我们当活出这个光的见证。只有你活出来，你才能够让人从我们这些人的见证身上来看到那位主耶稣，也神就接着我们这些人把世人来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如果我们跟世界混合了呢？我们跟他行奸淫了呢？我们去吃他们所吃的，我们去拜他们所拜的，我们的宴乐跟他们一样，我们所追求的人生的价值，他们所要的高位我们也去，他们在世界上做了多大的官，好像他人生的价值我们也以这些为价值，那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盐的功能，我们就失去了这官的功能。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一个特别提醒的，他说如果一个盐失了味，怎么能叫他再咸呢？当我们失去了这个分别的话，我们怎么样子还能够再分别出来呢？只有把我们这些人给扔在田里，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之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好不容易跟我们的福音朋友啊，有负担的福音讲啊讲啊，苦口婆心讲啊，哎，讲到他们有些心动了，哎，觉得这位神也不错了，结果你把他来了带到教会里来，啊，一看这其中有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是他认识的，啊，或者甚至是他一个单位上的，这个人活得还不如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这些就成了这些信福音的朋友们的一些拦阻。当然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失去了神要我们分别出来的那个见证的话，失去了那个盐或者那个光的功效的话，世人看不到这一点的时候，只能成为他们去认识神的一个拦阻。那巴兰为什么出这个呢？巴兰为什么会出这个教训呢？他为什么讲呢？我们很多时候讲，可能淫乱本来就是年轻的人、年轻力壮的这些人的常规的，容易犯到一些毛病的。啊，那是从人的身体方面、人的韧的方面去看。难道连长呢就不会有这些错误吗？ 我们也知道在真正的属灵的世界上这是属灵的。因为我们如果再看的仔细的一下啊，再看仔细一点，我们当时在24章到24节那边，24章那边神将那咒诅的话变成祝福的话里头，其中有一句话啊，其中有一句话，这句话是在23章第9节，他讲了这些以色列民接着巴兰的口来说出来的，他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什么叫独居的民呢？以色列民虽然是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眼中所看到的是地上的万国之中的一个小国家了，或者说众多的民族之中的一个支族了，但是神告诉我们这个民跟其他的民是不一样的，这个民是独居的，它不是混在一起的，它是独居的民，它是不列在万民之中的，用我们刚才说的话来说，它应该是分别出来的。巴兰的教训就是针对这个，神说了我给你祝福了，你们是独居的民，你们不列在万民之中，我就通过这个陷阱，通过一个这个计谋，让你就混杂在万民之中了，你跟万民没有分别，你不是独居的，你跟我们一样是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因为我们以这个世界上的益处为益处啊，以世界的益处为益处啊，所以说从这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整个过程的啊一些情况。到了彼得后书2章15到16节，我们知道彼得后书很多情况下的事实的教训跟犹大书是连在一起的啊，连在一起的。我也曾经在弟兄姐妹中间曾经专门分几次交通过彼得后书的3章，对不对？他讲的那个末后的时代的一些光景，在彼得后书2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在这末后的日子里头有很多的邪灵出来，有很多的假先知出来，有很多的假基督出来，他们冒充神的儿女，然而他们却是这混杂在这个世界之中的，他们不是独居的，他们乃是混杂在这些，然后钻到我们里面成为释放那巴兰的教训，成为我们之中间的一些教啊，一些教。他说呢，他们离开正路就走差了，走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走迷了。圣经里常常说我们这群人，我们信主之前是一群迷途的羔羊嘛，是迷路的羔羊，这个迷路就是指着这个走差了啊，就是一个字啊。换句话说，我们什么时候会走差呢？我们离开了跟神的那条正路，我们就走差了。我明白我的意思。那么圣经里头的故事讲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羊啊，我们知道说到羊它是没有自己的辨别能力的，它是跟着牧人走的，但牧人给它走差了，牧人走的路本来是一条正路，但它离开了这条正路它就走迷了，它自己走不回来啊，就是这个基本上的意思啊。他说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啊，他们就走了这条路上去了。巴兰呢，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公家的先知。贪爱我们是知道中文的翻译啊是很好，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贪爱跟中文圣经里头的其他的，比如说贪心啊、贪恋啊，啊不是一个字。那些呢贪爱贪恋，比如说我们讲到那个提摩太后书里头那个贪财是万恶之根呢、啊，对不对？那里那个贪呢是讲到你的欲望过了神所定规的界限，是叫贪，这个我们都认识哈。你圣经的规定我们一夫一妻，对不对？你如果作为一个弟兄，你对其他的女子产生了欲望，这就是过了你正常的欲望，那这就叫做贪 ，OK， 就类似于这样的道理。但这个贪爱不是那个字，这个贪爱弟兄姐妹们要特别记住，它是乃是说到我们常常交通到圣经里的那个爱的时候。啊，不是分成那个所谓这个人的爱、魂里头的爱啊、入身体的爱，然后还有一个神圣的爱，这个就是神圣的爱。那这个巴兰错在什么地方呢？巴兰把这个神圣的爱 神的爱他用错了一个地方，明白不？他把他的爱，本来这个爱是来献给神的，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本来应该把这个爱来爱我们的神的，叫尽心尽意爱我们的神的，结果你去把它用到神以外的东西。巴兰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他的这个公田上，也就是这个给人家占卜的那个卦金之上。那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跟讲到了，在新约里头有一个字叫马门，马门就是财呀。神告诉我们，你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你不能既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啊。啊，所以说弟兄姐妹们要特别警醒，当他的这个用神爱神的这个爱用在这个工钱上的时候，用在这个财务之上的时候，他离开了神，神告诉他你只要贪爱，这叫贪爱啊，贪爱。他却为自己的不法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的语言来拦阻先知的狂妄。这个故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民数记二十四章到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那一章，你会看到，因为神再三的拦阻他，要他不要去，他一要去，神就允许他去，你可以去。我们知道这个分别是不一样的哈。神第一个不允许他去，那是神命定的；第二个神你可以去，是神允许的啊，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上次曾经交通过了哈。然后呢，中间还给他拦阻，其中有一件就是利用这个驴来给他拦阻，然后借着驴，他上次打驴，甚至要杀掉驴，但是神就使这个不能说话的驴来说人话，来跟他说，把那个显明在他的面前啊。这个故事我们会看到，目的使他回心转意，他是来拦阻先知的狂妄。我们在这里狂妄这个字我们可以提醒一下啊，狂妄这个字我们用中文的理解就是狂傲、骄傲，对不对？是一种虚幻的一个骄傲，一个疯狂的一个狂傲。但是你把这个字再把它看分清楚的话，你看到这个字是由两个字所组成的，一个是缺少，一个叫体贴，圣经里头翻译成体贴啊，你体贴人的意思，体贴肉体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这个字加起来缺少体贴，换句话说，他的这个狂妄是指着他缺少对着那位像耶和华的神的心意的那份体贴，这叫狂妄啊。所以说这个字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去看啊，我们圣经里这个意思就还有这一层意思哈，这是不同的一个字哈。所以说你当我们如果在里面不顺从里面圣灵的带领，消灭圣灵的感动，叫不体贴圣灵，叫不体贴神的意思，就是在神的眼中是被看为一个狂妄的人。盼望我们都不要做这些狂妄的人啊，狂妄的人。犹大书十一节同样的话，他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万巴兰的错庙里直奔。为利啊，我们中文里换了一个字，实际上这个字呢本身的意思就是刚才我读的那段经文的那个工价是同一个字啊，是同一个字。所以说你可以两段经文用同一种去理解哈，就是为了向着巴兰的触庙，就巴兰这个犯罪教训的里头直奔，就是直奔是一个很形容的，就是一心一意的往那边跑啊。用圣经里他字的意思就是把它流出来，给浇灌出来，没有回头路的哈，没有回头路的。所以这些人呢便在可拉的背叛之中灭亡了。巴兰最后的结局是记录在民数记三十一章第八节和约书亚记十三章二十二节，给以色列民用刀给杀了啊，用刀给杀了。这是巴兰的教训，让我们这些人落入到与世界联合的光景之中。所以说当来到最后一段经文，就是弥迦书的时候，当弥迦到了那个幕后的日子，当他去要求警戒以色列民 去提醒他们如何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在六章五节就再次把这巴兰的教训的这件事情陈明在以色列的人的面前。他说呢，你们要回想啊，当初摩亚的王巴勒所说的摩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的话，这就是整个一段话啊。然后呢，并从你们从神庭到基甲所遇见的事，从神庭到基甲是指的他们过约旦河的那段日子啊，那段日子，这两件事情来提醒他们，是要他们看到什么呢？要看到神公义的作为，要看到神公义的作为。所以说当他接着这个的时候，接着这个思路下来的时候，当你看到神公义的作为的时候，你就会自然的带到第八节他所发出的一个呼唤。他说你接着这些事情，你看到神那公义的知名知识，你就会知道你该怎么做了啊，就是神心意之中的那个善就已经指示给你了，你从这件事情上你就指示给你了，这个指示就是显明出来了，已经从这件事情上显明出来了，你下面该怎么做已经表明在你的面前。那这段经文我今天没有时间再多讲啊，或者多细致的去讲啊，我只是讲简单的讲一下这几件事呢，一个要行公义，第二个要好怜悯，第三个要存谦卑的心，第四个要与你的神同行，就这么简单。行公义在我们的眼中，因为一般的会认为是公义正直的事情，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会有点混淆啊，有点那个，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里头的所有的公义都是指着那一位说的。在旧约里头，这个公义这个字它的复数形式是我们在旧约里头常常看到的那个律法那个典章，就是这个字。那换句话说，典章是神对他的十诫的命令的一个详细的解释。那换句话说，摆在他们面前，犹太人以色列人知道这句话的话，他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是很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什么叫行公义？就是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典章去活出来，去遵行出来，这叫行公义啊。好怜悯，怜悯不仅仅是我们一点可怜的心呐，啊，见到旁边一个要饭的，我们里面有些怜悯的，给点钱，不是这样的。怜悯这个心用到新约里头那一句话，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曾经讲的那个爱的字，对不对？那个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就是那个恩慈这个字。啊，你要怜悯他，你也包括你宽容他，你要给他恩典，这叫怜悯啊，这叫怜悯。我们不要因为弟兄姐妹们或者家里那一半一句漫不经心的话或者一句话让你生气，你就念念不忘，这叫没有恩慈啊，这叫没有恩慈。存谦卑的心，存谦卑的心就是你要谦卑俯伏在人的面前，我们要看个人都比自己强，特别这个谦卑最重要的是用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要有一个俯伏谦卑的心，如果离开了这一点你就会抽头啊。然后呢，与你的神同行，与你的神同行在什么地方啊？你会想到旧约里头的几个人物啊，如果创世纪你第一开始看的话，挪亚，对吧？以诺，包括亚伯拉罕，就是你跟他要有正常的交通了，你要活在他的旨意之中了，你明白了他的引领，你就要跟上了，这叫同行。好，我们今天信息就停在这里了，我们再与你祷告。主，你已经讲你的话向弟兄姐妹们讲明，主啊，我们就求你的圣灵继续在弟兄姐妹们心中做工，让他们看到主啊你向着他们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不要顺服那个巴兰的教训，让我们特别的警醒防备巴兰的教训，免得我们也落入其中，让我们轻看这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只是单单的转目注视你的自己。我们这样感恩交托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